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般在学校我们彼此互相称为同学，对不对？在佛典里面，在般若经里面也有提到同学，而且呢是菩萨同学。这个很有意思。那它里面有提到，在大智论的解释，所谓的菩萨同学是大家彼此像师兄弟一样，在一条船上面一起朝向同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解脱或者是成佛。那既然是在同样一条船上面，那就是要同甘共苦。那学的是学什么呢？就是学六波罗蜜，学菩萨行。那而且是彼此要互相帮忙啊，比如说，有人在划船，你不能只是在旁边是纳凉啊，而且呢，需要朝向同一个目标，彼此不要有纷争啊，不要有冲突，不要起嗔恨心，这样的好的我们跟他学，不好的不要跟他学，这个叫做菩萨同学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各位菩萨同学，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探讨的是菩萨行啊，是菩萨的行持。那所谓菩萨，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菩提萨埵啊。各位会背般若心经的请举手一下好吗？好，请放手。在里面有一句菩提萨埵，那个就是菩萨的意思啊。菩提就是觉悟，萨埵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众生啊，一个是发勇猛心，也就是朝向觉悟，上求佛道。那发勇猛心，要度化众生，上求佛道，这个叫做菩萨啊。既然是菩萨，菩萨他要修菩萨行，才成为一个菩萨嘛，对不对？那菩萨他是朝向成佛的目标前进，还在过程之间，这叫菩萨。那大家所知道的有观音菩萨啦，还有地藏菩萨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等，这个是高位的菩萨。那另外有初发心的啊，这个叫初发心的菩萨，这个也是菩萨啊。所以有称各位是菩萨同学，我们的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那既然要成佛，佛是一切智者啊，他是一个非常圆满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一个觉者。那其他在朝向这个目标，这是菩萨。另外还有独觉，就是必知佛啊。另外还有阿罗汉等等，这些都是觉者。那菩萨既然他想要成佛，他要修学无量法门，那法门很多，归纳起来主要就是六波罗蜜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谈菩萨的行持，就以六波罗蜜来总摄一切的善法。那六波罗蜜的内容就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还有般若智慧啊。波罗蜜的意思也有两个，一个就是圆满啊，一个智慧的圆满或者布施的圆满，这个叫做波罗蜜。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到彼岸啊，从此岸到彼岸，此岸就是生死轮回，到解脱或者是成佛的彼岸啊，或者所以波罗蜜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到彼岸啊，或者是完成圆满，这个意思。那菩萨行不管修什么善法，基本上要以三心相应。一个信愿就是菩提心，我们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要上求佛道。第二个就是大悲心啊，慈悲心啊。第三个要有智慧，一个菩萨不能没有智慧啊。以这个三心来修一切善法啊，这就是菩萨行的总纲。好，底下我们接着就详细来谈什么是布施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从 它 表达的方式有分成三种，一个是财的布施，一个是法的布施，再来是无以施。财的布施它又分成外财跟内财。外财就是我们身外之物，这些田园财产之具等等。内财就是我们的身体性命啊，就包括捐血啦，或者是捐器官啦，种种这是内财啊，内财的布施。另外法的布施，法的布施也有包括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世间法比如说我教人家一种技术啦，教人家一种学科的这些知识等等，这是世间法。另外还有教出世间的佛法，指导人家怎么修行，指导人家怎么样超凡入圣。另外还有无畏师，无畏比如说有人他要到走远路啦，一个人很孤独那中间有危险，我们陪着他让他感到安稳，没有怖畏这是无畏师。那比如说以财的布施来说以外财的布施来说，这个佛典里面提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了解一下，这个财的布施并不是说把这个财物舍出去，这就是财的布施了。比如说各位你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嘛，对不对？有时候要搬家啦，有时候过年啦，那有些旧的东西不要了那想要丢掉嘛，又觉得有点暴殄天物，送人嘛或许还有一点价值所以有的人他在搬家或者是什么时候，就把些自己觉得还不是很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拿去施舍。这个当然也是算是财的布施啦，但是如果我们发心不是很清净的话，其实只不过是清垃圾而已啦这个还不是真正达到财布施的本意。所以真正财的布施它基本上要三种清净就是第二个，三是因缘生布施。第一个，心要清净第二个，你的所施物所布施的东西要清净。虽然有人讲义贼他去偷人家的东西再来救济穷人但是最好是这个财物本身是清净那我们有财物有清净心，我们供养的对象这个就是福田供养对象福田，这个三者因缘具足可以成就布施那在比如说我们举个故事，释迦牟尼佛他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就往生了，他是由姨母来抚养长大那后来世尊出家了以后再回到他的家乡，要度化父王还有其他的亲族。那姨母很高兴因为他是抚养世尊长大的，他事先就缝了一个金缕衣用金线这样缝了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衣要供养佛。结果呢佛说你拿去供养大众生就大众的生众。我请问各位，如果你是佛的姨母的话，你心里会作何感想？你会作何感想？马上心里很难过又想这是我亲自为你做的为什么你不要要再转给别人就佛说了一句话他说恩爱心施如果用恩爱的心来布施的话，福德不宏广，福德不广大。所以其实释迦牟尼佛他是希望他的姨母他心里清净， 就是以这个清净的心，不是以恩爱心来供养，而且它是供养大众生，那佛爷也是生众的一部分，那跟大家广结善缘，所以这个时候主要是提升他姨母的心境，铸成他所得的福德。所以这内心清净包括很多，比如说在《杂譬喻经》里面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典故，有一个人他家里种葡萄，种葡萄，那他发心想要供养僧众，那因为那时候正好碰到有三个月节下安居，就夏天这大家比丘们比较少出来托钵，那时候国王有护持要供养这个僧众的饮食，那这个种葡萄人他想啊，我这个葡萄不太值钱啊，那国王的饮食当然是最丰盛了，所以他每天每天这样的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有供养僧众的因缘。诶，好不容易三个月过去了，碰到一位比丘出来，他就很欢喜那个葡萄供养他，结果这个比丘跟他说啊，你很难得，事实上你天天发心要供养，你这个福德啊已经累积了三个月的福德了，不是只有今天而已，已经累积了三个月的福德了。所以我们的内心清净包括并不是沽名钓誉而是清净的，而且布施以后，有的人他心里会想啊，如果我有机缘的话，我希望能够再随喜布施，但是有的人他布施以后他就后悔了，下不为例，那这个时候他的福德跟一个增上不断增上的福德是不是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就是有关于发心的问题。那在阿舍世王受觉经里面也有一段典故，受觉就是受记，如果说我们修行修得很不错的时候啊，佛有时候会为我们受记，你这个修行人过了多久多久之后啊，你可以成佛。像释迦牟尼佛也是遇到燃灯佛，他很清净的供养五净花，那燃灯佛也为释迦牟尼受记，说你将来会成佛，在娑婆世界会成佛，那佛号叫做释迦牟尼。那么在阿舍世王受记经里面也有提到这么一个因缘，阿舍世王他本来是想要害父王，自己自立成佛，后来经过佛的度化，他自己很惭愧，向佛忏悔之后非常扶持佛法。那有一天他供养佛以后呢， 一到傍晚他心里想啊，我想要多种一点福德，那就问大臣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大福德呢？那大臣跟他讲，现在天色已经晚了你可以供养灯那个灯有油灯那国王就很高兴，采纳他的意见，就叫其他人赶快准备大盏大盏的灯油要供养。那一个晚上点亮一个晚上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啦那时候有一个老妇人，他想佛出世要供养的机会这非常难得我也要把握机会，但因为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贫穷，他就到处跟人家乞讨挨家挨户的乞讨，好不容易只得到几块钱他就去买灯油。那灯油卖灯油的老板呢，他一看这个油是点灯的，不是吃的你平常都没有饭吃你买这做什么他说我要供养佛。这个老板听着也随喜赞叹他宁可挨饿他也要供养佛， 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吧，你这个钱买的灯油太少了，那半买半送，我再多给你一些。结果他很高兴的去供养佛。就隔天早上的时候啊，有很多比较大盏的灯油的哈，他还在点亮嘛，对不对？那释迦牟尼佛跟着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就出来惊醒，一看到灯还亮着啊，佛就请目犍连把它吹熄，要节能减碳嘛，对不对？晚上还可以再点啊那其他的灯呢很轻易的就被吹熄了，但是独独这个老妇人的灯啊怎么样都吹不灭他的袈裟脱起来不灭，用神通不灭满头大汗的。结果那时候佛就说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这个老妇人的供养不是你神通力所能够把这个灯吹灭的这个老妇人她事实上过去生也生生世世都有供养她以这个因缘将来会成佛那佛也为这老妇人受记将来叫什么什么灯光如来之类的。那结果这消息传到国王耳朵国王说虾米，我真的这么大胆的为什么没有为我受记这个老妇人这一点点那个就为他受记呢，他就非常懊恼，就问大臣怎么办呢大臣说要不然这样子吧，你可以供养花国王他想好，那就找了园丁到花园里面找这个最精美的花请他送来让他去供养佛。结果他要到摘好以后要到见国王之前又碰到佛在说法，他听得很高兴他想那我手上这里就有花啦，那我就直接供养就好啦那就供养佛，那佛也为他受记将来要觉花如来觉悟的觉花觉花如来。就供养完以后他心里想糟了，我等一下怎么跟国王交差啊他想如果这样的话那去早晚一死，我不如先回家跟我太太告别，他就把这个木篮子装花的木篮放在门口跟自己的太太说我因为怎样可能此去无回要吃最后的晚餐太太哭哭啼啼的在准备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有点声音，他出来一看怎么有那么多精美的花，原来是第四天很感动，因为这一位被受记将来成佛嘛天人的共同欢喜天人就献花给他，他想我这天上的花可以跟国王交差了，那就拿去献给国王。那国王说奇怪，这花我怎么从来没看过你是不是有隐藏罪该一死，罪该万死那他就跟国王说其实佛已经为我受记了你现在要杀我我也不怕了。国王说虾米，又为你受记，他怎么都轮不到我呢那时候国王就非常懊恼问大臣这怎么回事那大臣就跟他讲，要受记成佛是应该要用自己的啦，你自己的发心嘛，但是你都是用国库啊，对不对？而且受记成佛是佛是智慧慈悲都圆满的嘛，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想要杀人的，对不对？这样怎么能成佛呢？他说你要嘛就自己发心用自己的东西最尊贵的最舍不得的你也能够舍，那才是真正的布施嘛。他心里想对，他就用自己的王冠种种的金饰想要做一个宝盖要供养佛，而且三个月 斋戒沐浴。结果他就很虔诚啦、忏悔。三个月圆满的时候，大臣来报，大王大王，不好了，世尊入灭了。圆寂了，虾米哈，我这样的话辛辛苦苦想要供养你，又圆寂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大臣他还蛮有智慧的、他说佛啊，他除了色身以外啊，还有法身，有法身慧命啊、你的色身即使入灭，但是这个体悟佛法这个法身长存啊、佛还有千百亿万化身啊、他说虽然色身入灭了，如果你真的诚心的话，说不定佛会现法身、他就拿着这个宝冠啊，就赶快到佛涅槃处很虔诚的供养。这时候佛果然先法身为他受记，这个就是出自阿舍世王受觉经。所以我们了解真的布施不在乎这个财物的多寡，主要是要内心清净。在大乘里面也有提到一个问题，就布施的时候我们要先布施给什么人啊，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各位哈，如果在你面前突然有两个人，一个是得道的高僧，另外一个是无德的流浪汉，同时出现在你面前，你的财物饮食非常有限，请问你要先布施给哪一位？如果想要布施给高僧的，请举手一下好吗？好，如果想要布施给无德的流浪汉的，请举手。好，没有举手的请举手。为什么？你要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分两半，一个一半，这也不错啊。曾经我问过其他人啊，其中有一个他的答案是这样子，他说我实在没有智慧啊、不知道哪一个比较紧急啊，说不定这高僧已经好久没饭吃了，对不对啊、你觉得流浪汉比较可怜，结果给了他独吞了，那这得到高僧他死在你面前，那你于心何忍啊结果他说我没有智慧判断齁、那我会先给这个高僧齁、高僧他得到他考虑的比较深广，说不定呢他知道这个流浪汉啊的紧急的程度如何齁、他会由他再转手给他齁、他是这样的想法齁、好，那大乘里面他就探讨这个问题齁、里面就说到三种不同的人，一者是慈悲心多、他想啊，这个无德流浪汉他说不定到处碰钉子啦、他悲悯心、所以他会先布施给这个贫穷的恶人，他的福田、虽然是比较贫瘠啊、没有像高僧的福田比较肥沃，但是呢他的发心是很殊胜的，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德。另外一种分别心多者、他会想供养高僧，他或许会想这高僧他弘扬佛法可以造福更多的人、我来布施给他、所以也得他会想、我先供养佛、再供养菩萨，再供养二圣的圣者、最后在供养一般人等等、这个田比较肥沃啊，比较殊胜，我供养他福德比较多，或许有人这样想。那有的人不一定是说福德比较多、他是希望说、我护持他能够、再利益更多的人、那大致的本意、他是在第三种、据般若方便者，他随因缘行布施， 他是有般若智慧的判断啊，他在他的眼中啊，贫人、贫穷人跟富贵的高僧来讲哈，众生，所以他用的心哈，他是慈悯众生，又视之如佛，把他看成像佛一样。有的人他用慈悲心来布施的时候，他是可怜他，用可怜的心态啊来布施，但是大智人这里所说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用慈悲心来布施他，而且呢不是用可怜哦，是感谢他给我一个布施的机会，就像供养佛那样的恭敬心，不但是慈悲心，又有恭敬心，这样来布施啊，来供养。好，那在经论里面说啊，布施啊，有一般凡夫的布施，有阿罗汉啊，独觉的布施，还有佛菩萨的布施，而真正可以称为布施波罗蜜，也就是布施的圆满，布施的成就，那必须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那般若波罗蜜相应，就是空的智慧相应，好，它就要达到三轮体空，这才称为布施波罗蜜，要不然只能称为布施而已，不能称为布施的圆满，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好，三轮体空就是施者空，就是我布施的人，不要执着说，哎，是我布施给你的哦，将来你要报答。他没有这种观念，这个要观空。好，第二个就受者空，就是对象。好，他不会起分别心的哈，这个人对我比较好，那我多付之给他。哦，这个人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哦，不要给他，他不会有这种分别，所以这受者要观空。好，再来。所布施的东西他也要观空，他是把那个最精美的东西，对人家最受用的东西，他能够舍出去利益别人，他不会说啊清垃圾，好的东西自己留着，他能够观这个施物也是空。所以真正布施可以得到福德啊，他除了利益别人以外，最主要会得福德呢，是因为自己难舍能舍，舍掉自己的千贪烦恼。他不只是舍财而已，他也舍烦恼，舍千贪的种种烦恼，这个时候才得到真正的大福德。好，所以以前我们看《论语》啊，子曰：“何各言而至？”有弟子说：“愿车马衣裘啊，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患。”那我们想想啊，如果你有一台那个奔驰的车子啊，借朋友一开，结果嘣，你能够避之而无憾吗？所以那是这个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慢慢学智慧，那菩萨的这个布施啊，是菩萨行利众生的一个首要，我们从这里开始来学啊。那有的人他非常悭贪小气，不愿意施舍，那么经里面他有这个譬喻了哈，就好像那个井水啊，你天天这样子打井水，如果正常的话，它也不会那么快就干枯掉。但是你即使没有去打井水啊，它会不会满出来啊？也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布施，我们不断的明的去，暗的来，明的去，暗的来。好，增长你的福德，有福德才能感得福报。没有种下这个因，你要感得好的福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佛法说，之所以会有福德，就是我们布施持戒，修种种善法， 有这样福德才能感得种种的福报啊。好，第二持戒波罗蜜啊，这个梵文叫做施罗波罗蜜。施罗在印度它是习惯性的意思啊，那佛法把好的习惯用来持戒啊，持戒波罗蜜。那所以戒的意义呢，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不管有人在看也好，没有人在看也好，他都有一个好的习惯啊，不致放逸，这个才是戒的意义。所以我们持戒，如果说哦白天哦在大众面前哦这不敢造恶，可是私下晚上独处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就胡思乱想啊，胡作非为，这个并没有达到戒的功德。戒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性，让它习惯成自然，有一种防非止恶强而有力的力量啊，这个才是真正戒的本意。那戒有很多啊，有在家戒，有出家戒啊。一般在家戒啊，就五戒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另外还有十善。十善包括三大类啊，要身、口、意、清净啊。身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叫出家众生是不淫啊。那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不绮语就不讲一些靡靡之音啊，哈，讲一些八卦啊等等。两舌就是挑拨离间啊，东家长西家短呐，啊，让人家是彼此交恶。这个不好，那最重要的还有意的清净啊，就是离贪嗔邪见，那这些要清净啊，身口意都要清净啊。那么在《法句譬喻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有两位出家人啊，他们从远地要去见佛，那长途跋涉啊，中间啊。都没有水喝，哎，好不容易看到一潭水，但是里面有虫啊，其中一个比丘啊，他说：“哎，佛自戒不得喝有虫水，他就不喝啊，不喝就死掉了啊。”另外一个比丘呢，他想：“哎，我要见佛啊，啊，我先喝了有虫水，我还可以见到佛啊，啊，他就喝了有虫水去见佛。”那他去走到佛前的时候呢，佛就跟他说了底下这几句话啊：汝观我行，不奉我戒，虽云见我，我不见汝也。你只是看到我的这个外表啊，啊，只看到我的行色身啊，但是你没有见法身啊，你不奉持佛所制定的戒，你想要见我，事实上是我不见你，好，你不相应了，距我万里，奉行经戒，此人则为在我目前，好，就是说，即使啊他在很远的地方，没有在现在眼前，但是他能够啊依教奉行，他就像在我面前一样，好，所以。在增益爱恨经里面有提到啊，须菩提他那时候在缝衣服啊，很多人要急着去见佛，那时候有莲花色比丘尼啊，他化成转轮圣王啊，就见了佛以后，佛说第一个见到佛的不是你啊，是须菩提啊，因为他是在那边修观五蕴皆空啊，它是观佛的法身啊，所以我们持戒啊也要留意。再来，如果是菩萨的话，有几个原则啊，一般称为三聚境界，也就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啊。摄律仪戒就是愿断一切恶啊，只要是一切的恶。我要断，摄善法戒， 那就是愿修一切善啊，所有一切善，不管是大善小善，我都要修啊。那另外，饶益有情戒，就是适度一切众生啊，对一切众生有利的啊，我都要帮助他们啊。所以持戒不只是说啊，我不造恶而已，这只是戒的一部分而已。好，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应该帮助而没有帮助，对菩萨来说，这个不圆满。好，所以应该帮助而没有帮助，对菩萨戒来说啊，也是有亏损的。好，那善法也好，众生也好，我们都要利益。好，另外忍波罗蜜。梵文的忍字哈，有包括两重的意思，一个呢是情感意志上的忍，情感意志上的忍啊，这个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众生忍，比如说有人打骂加害，那你能够安忍不嗔怒啊。另外的呢，就是有人供养你哦，非常恭敬护持你，不贪。那这种供养在经典讲它叫做软贼啊，贼哈，有时候不一定用硬的，它有时候用软的啊，无形中啊来消磨你啊，这个是属于情感意志上的忍的意义。另外这个忍还有一个智慧的别名，智慧的别名也叫忍啊，比如说无生法忍，我们在回向的时候，有时候会讲啊，花开见佛悟无生，这个无生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意思呢，就是体悟诸法不生不灭，这样一个深刻的智慧，这个叫无生法忍。啊，这个忍是深刻的认可，智慧的别名，所以这个忍有两重不同的意思。啊。所以忍波罗蜜，它有众生忍，还有法忍。法忍就是体悟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体悟一切的智慧，诸法实相，这是法忍。那我们在忍的时候，除了情感意志上要能够消融啊，忍辱以外，有时候也要用点智慧。曾经有一个小姐哈，她刚刚学开车啊，那技术还不是很好，她开到一条这个窄巷，狭窄的这个巷道，突然熄火了。那熄火了，后面来了一部计程车啊，没办法超越啊，结果她又发不动，计程车司机等得不耐烦了，一直在那按喇叭。他越按喇叭他越急啊，结果就忍不住了，计程车司机就跑下去啊，去骂他啊，结果那个小姐灵机一动了，她说要不然这样子吧，司机先生，请你来帮我发动车子，我来帮你按喇叭。喇叭会按啊，但是发动车子你这样子逼急了我反而发不动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有时候脑筋稍微一转哈，那对可以幽默一下，这些尴尬的啦，种种不顺的就可以过去啊。在这个忍啊，有时候需要靠一点智慧啊。那么在谈忍辱，我们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叫本生啊，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在修菩萨行。曾经有一世他是叫忍辱仙人啊，这个在金刚经里面也有提到啊，也就是释迦牟尼还没成佛之前啊，他在森林里面修行，那时候有一位国王叫歌利王，带着宫女啊到森林里面去打猎，那国王累了啊就休息，那宫女一看那国王睡在那边啊，觉得很无聊，他们就到处走，看到一个人在那修行，他们就围着他听他讲经说法， 就很欢喜。那国王一醒来啊，那个剑啊就到处找，后来看到这个忍辱仙人，他就很生气，你勾引我这些宫女，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忍辱仙人说，我在这里修忍辱。他说，你修忍辱，我如果把你的手把你的脚砍断，你还修忍辱吗？他说，我在修忍辱，我不会发脾气了。那即使你这样子对我，我将来成佛以后，我也第一个先度你。他发这样的心愿，这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前生忍辱仙人。结果这个国王啊，他很感动，就把这位忍辱仙人迎回宫中，给他非常丰厚的饮食。那时候割力王这样子割截他的身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看讲义。如以女色刀截我行，无忍如地。他说，你现在有这些宫女来，对修行人也是一种考验，他心不动，你用这个刀来割我，我也忍辱，就像地安稳不动一样。而我成佛之后，我也要用刀来割你，但是这个刀呢，不是普通的刀啊，是智慧刀。我割的也不是你这个肉体啊手脚，我是割你内在的这个千滩烦恼。你看这忍辱仙人啊，他不是说你一刀还一刀，不是，我用智慧刀来割你的内心的烦恼。那这国王把舍利王把这忍辱仙人因为宫中给他很丰厚供养的时候，有很多外道看了就眼红。以前对我们还这很平等的护持，现在好像对忍辱仙人特别的恭敬，供养特别的丰厚，他们就要考验了，一方面也是这种嗔恨心的发泄，他们就这些外道用一些草还有沾了一些粪便就往忍辱仙人身上一丢。那丢了以后当然全身臭臭的对不对，但是忍辱仙人他也没有嗔恚心，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般的水可以来洗这脏的衣服啦，洗蔬菜水果，但是像我们脏的衣服，我们一般的水洗一洗它还会脏吗？对不对，那这个忍辱仙人说，我如果成佛以后，我要用我的法水来洗涤你的身心的污垢，不只是洗身啊，不只是洗衣服外物，洗内心的尘垢烦恼，而且永令清净，永远永远的清净。一般的水它洗过以后可能还会脏，但是用它的法水能够让它永定清净。这是我们学佛，我们要佛的种种的菩萨行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那跟大家一起共勉。好，另外还有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在佛法所说的精进，它并不是说只是在身体形式上的精进而已。佛法所说的精进呢，主要是在断恶修善，断恶修善，这是精进。所以有的人他虽然说拜佛几千拜 或者说有的人这打电动啊，三天三夜不睡觉，精进不精进？哦，精进。嗯，小偷他晚上人家在休息啊，他也不睡觉去偷东西，精进不精进？嗯，精进，那是世俗的啦，佛法所说的哈，那对精进主要是断恶修善。之前我曾经去补理一座寺院，那座寺院有一个老法师，他是不倒单的，就不倒单的意思就是说，他晚上休息的时候，他是就坐着了，他鞋不着地，就是不卧下来休息。那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啊，一看，老法师不倒单，他想年纪这么大的都可以不倒单，我还年轻力壮啊，我应该也可以吧。就两个人就在大殿里面比赛啊，一个晚上比赛不倒单，看谁先起坐就输了。结果我们去休息，早上起来以后看到两个人还坐在那里，后来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啊。后来他认输了，我就问他，一夜做得如何啊？他说我人是没倒啊，天地都倒了。这整个晕头转向了。其实精进倒不在于这个身体形式上，佛教所说的精进主要是断恶修善，这才是精进的标准。那在精进有断恶修善，龙树菩萨有一部论叫做十住毗婆沙论，他提的精进有非常善巧的譬喻，我们看一下。精进在佛法里面有一个法门叫做四正勤，这个勤就是精进的意思。那这里面它有包含了断恶，也包含了修善，断恶修善。那恶又分两个，一个是以生恶令树断，龙树菩萨一个很好的譬喻就是有辱除毒蛇。各位想想，如果你被毒蛇咬了，你可以慢慢来吗？慢慢来就没命了啊，对不对？应该很快加以处理嘛，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如果知道哪里不对的，我们就要赶快改。犹如除毒蛇。这个就好像我们忏悔一样啊，我们如果说知道小小的错误啊，赶快忏悔，那就容易忏悔精进。等到这个罪贯满盈啊，那要忏悔可能就不太容易了。就像洗衣服一样啊，一点点脏的部分我们赶快清一清，就风吹一吹啊，晾一晾啊，就清净了嘛，对不对？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啊，有两位同学在比懒惰，好的不比，他就比懒惰。其中一个同学他说他买了两打的袜子，一天穿一双，然后隔了很久很久以后，然后再一起洗，他说这样够懒了吧。另外一个同学说那算什么，我把几天的衣服啊用洗衣粉一浸，等到我想到的时候已经干了。各位想想你这个衣服啊进了以后，它不是会起斑点吗？对不对？那个斑点啊，你再洗已经起化学变化，你要洗就不好洗了，一种味道了，很不好清洗的。所以我们除恶也是一样，以生恶令树断，犹如除毒蛇，要很快的处理。那第二，未生恶令不生，如欲断流水。 比如说像这洪水泛滥啊，我们要先预防，如果没有预防，等到泛滥成灾以后，你到时候床铺啦有很多东西就浸泡啦，你到时候只能清垃圾而已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防范未然。好，未生恶啊，令不生，如欲断流水。但是除了这个止恶以外啊，我们还要生善，要生善法。就好像一个肥沃的田啊，好，那肥沃的田有时候杂草长得更快，对不对？有时候比这个好的植物啊长得更快，所以我们要除杂草，好，这就是断恶。但是如果你只有仅是把这个杂草除掉以外，没有种植有意义的植物，你还有什么收成吗？没有用啊。好，所以我们除了断恶也要修善。好，那修善法同样有两个需要精进的，一个是未生善令速生，如钻木取火。这个譬喻很好啊，我们还没心里有时候想啊，这大家冬令救济啊，想要发心啊哈，随喜赞助一下啊，有人想哎，那我就布施5000块好了，走了两步，要不然2000就好，再走了几步，要不然下次再说吧。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啊，有时候会这样子不断的缩水啊。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好的念头，我们就要打铁趁热啊，如钻木取火。钻木取火要一鼓作气，不要只是想一想，然后会花力啊，然后永远在那边做虚功啊，这样子费力多而成效少。好，所以我们一有好的念头，我们勇敢的表现在身口利益众生，好，然后积极善法，从这边来。好，那另外以生善令增长，如灌溉甘果。已经生起来的善法我们要不断的增长，就像说我们的树的果实啊，在没有成熟之前它是不是很生涩，对不对？哦，还不好吃嘛。那好不容易开花结果，在没成熟之前我们要好好的附和着，哦，来爱护它，要灌溉，哦，要防风灾虫害水灾种种，等到它结成甘美的果实那才有好的收成。我们一般做人做事也是如此啦，对不对？不要功亏一篑啊。所以啊，已经生起来的善我们让它增长。这个就像我开始所举的那个故事，我们布施也好，修善法也好，我们内心不断增长，它的福德还不断的增加。但是如果做善事而起懊悔的心，这个福德就会减弱。好，同样造恶事，我们造了不好的行为，如果马上忏悔，这个恶会减轻。但是如果你又把它复藏起来，隐秘起来啊，好，怕人家知道，那如蜜蜂臭物，把臭的东西把它密封起来，只是越久越臭，它不会变香。好，所以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善的要让它不断的增长。好，其实我们精进也是如此啦，哦，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哦，唯有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才能够坚持到底，才能够享受甘美的果实。那我们一般人发勇猛心或许比较容易啊，但是要持续啊，哦，有时候就觉得比较困难。有的人跑得很快啊， 但是跑马拉松就不一定了，对不对？马拉松那除了体力以外，事实上也是意志力一个考验呢、啊。只有你最后冲到底啊，所以我们发勇猛心简单，那怎么样让这个精进啊不断的持续啊？在大致里面有提到啊几种方法啊。菩萨有三种思维，第一个，如果我不做的话，不得果报。比如说，你要修行得解脱成佛，像阿难尊者，他是佛的侍者，佛成佛以后，他也不是说佛会庇佑他，会保佑他，他就自然能够得解脱，其实不是啊、这种修行的事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如果我自己不做，那不得果报啊。第二，如果我不自作，不从他来，你自己没有做啊，别人也不肯给你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自己不吃饭啊，好，那别人帮你吃，你会饱吗？你也没办法啊。如果自己不做，不从他来。第三，若我作者终不失，如果我自己做了，那别人抢也抢不走。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学校也好，或者是到佛教团体道场参加共修啦，或者是听经闻法也好，有些事情呢我们就好好的发心啊。有的人他还有分别心啊，我只愿意扫大殿，我不愿意去洗厕所。但是你要不要上厕所啊？厕所也是要上的、啊、是不是？大家都不洗厕所，那他不是泛滥成灾了吗？好，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做了就是你的，你不要想说啊，我是为班上班长做啊，为了某某住持而做啊，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了都是自己的福德，做了就是你自己的啊。在佛典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故事了哈，就印度它有四种阶级啊，婆罗门啊，还有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啊，还有一般士农工商的啊，还有奴隶阶级。那印度这个社会层啊，它的人口很多，那有富贵人家哈，他自己家里以前没有像现在的一些厕所了，都是到的比较郊外一点，去那边大小便。除了富贵人家哈，这里自己家里有一些尿桶啦、或者便盆这样子。那时候有一位叫尼陀啊，尼陀，他因为是比较卑贱阶级啦，他通通是替人家除这个大小便得到一点报酬为生啊。那有一天佛看到他，觉得他善根因缘到了，想要度化他